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没有讲完的腓拉铁非教会继续讨论下去。大致看起来，腓拉铁非教会好像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瓶颈之中。既然教会没什么攻击的力量，正道的力量也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邪说谎言的嘴巴塞住，主用什么来帮助我们呢？他居然给我们一个叫做敞开的门，这是主给腓拉铁非教会的宝贵应许。看哪，我在你面前，这个你面前不是主面前哦，是主在教会的面前，给教会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开的时候要教会看，好像教会没看见一样。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看他自己本来就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那一位，他怎么会再给腓拉铁非教会一个门呢？这大卫的钥匙一定是指着神应许大卫的那个永远的国度，也是指着主启示彼得的那个教会，因为福音在天上把天国的门为我们打开，在地上把教会的门为我们打开，这个门一打开已经就没有人能关了，为什么要再应许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呢？我在猜呀，这或许是鼓励教会在这样的困难、孤单、普天下人受试炼的环境中，仍然要去传福音，仍然要放长橛子，扩张你的地界，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不要手软。我们虽然还没有看见那撒旦一会的在教会的脚前下拜，好像他们的势力一天比一天猖狂，我们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谎言在这个世界上的浓度更是一天比一天高啊！但这就是主要我们守的忍耐的道啊！主既然已经应许他们会在教会的脚前下拜，让他们都知道我们才是蒙神所爱的，那些都是属撒旦的谎言，那我们就应当专心去好好的传福音，去扩张神的国度。这个门是从五旬节直到如今一直敞开在教会面前的，也是赐给所有教会的。很可惜，我们却常常因为举世滔滔就没有去传福音，也不敢去传福音，唯恐自己说不过别人的无神论、进化论，或者受别人嘲笑。不，教会要认清楚，福音才是神的大能，福音本身就是能使人心离弃黑暗归向神的利器。你可以不要去跟人辩那些撒旦迷惑普天下人的谎话，何必花时间去和撒旦斗嘴皮子呢？我们是说不过他的，但是这一点都不表示我们不应当更加努力的去传福音。是这样的努力，这样的坚持，就能够让我们在普天下人受试炼、普天下人被谎言迷惑的时候，得蒙神能力的保守。当我们这样去做，主必与腓拉铁非同在，也必与我们同在。其实无论从启示录或者是实际教会运作的经验里边来看，一个教会越是不停止传福音呢，它内部的毛病就越少，它就越健康。但是像我们所居住的北美啊，因为别的地方我不清楚，我们所居住的北美所谓教会从开头往往就是社区里边、学校里边同族的老中基督徒退守保命的地方，讲好听一点是我们的山寨，讲难听一点呢是我们的洞穴。我们是到教会里边来养伤的，我们到教会里边呢，虽然不见得是彼此洗脚，但是有很大的这个彼此疗伤的意味在。那世界上的不如意啊，所受的欺负啊，家庭的不幸福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安慰，找到同情的声音。假如这样还不够啊，那每年还可以办一两次的退休会，进一步从这个教会再退休到更里边去。这些功能对我们来说固然是必要也是重要的，但是教会一定同时也需要是一个初级的基地啊。我们在异地居住的时候，教会应该常常有一个温度计，就是我这个城里或者我这个社区里 到底还有多少的骨肉之亲是没听见福音，没听清楚福音的？如果教会不把这个温度计摆在自己的门框上，那我们是醒不过来的。要知道，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一层人的灵魂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负责的。你不要想把它交给老美，交给网络，交给报纸，不成的。福音是一个应许的敞开之门。中国人传完了，还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传完了，还有柬埔寨人、越南人、美国人、黑人、白人，这都是神所应许的敞开之门，没人能关，但是摆在你面前，你得用信心去开呀。门开了，你得走进去啊，不然我们到了天上了，那真是会有一个无穷的后悔，因为今天当主要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看这个敞开的门。承接福音的责任，穿上福音的鞋，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永远是教会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这样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主对这个教会的评断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主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很多弟兄姐妹对这几句话都印象深刻。我们也常常在说呢，这个老底嘉实在就是讲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但嘴巴上讲归讲，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认为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就应当有一个非常的着急才行啊。他的病相当然就是自以为富足，是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这些的病相是怎么造成的？他有没有一个更深的病根呢？我想我们还是从主给他的建议返回去思考。第一，主劝老底嘉教会啊，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那我们先说说什么是火炼的金子，这是不难找的，因为彼得的书信里面明明的讲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把彼得的这段话和主耶稣给老底嘉教会的建议摆在一起，应当十分吻合，没有问题。这里所说火炼的金子，应当是指着信心。老底嘉教会为什么自以为富足，却被神定为不富足呢？这不是一个凭信心活在神面前的教会。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七封信从头到尾所说的都是教会，而不是个人，或者说不只是个人。什么样的教会是不凭信心的教会？或者忘记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要经过试炼的信心的教会，就是财大气粗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最容易以为自己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的，一样都不缺的。他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一方面主这么祝福我们，一方面主又说我们是贫穷的。像这样的教会，他如果说自己是老底嘉，那也是客气话，因为他并不真以为自己没有火炼的金子，要不然我们这个教会怎么会长得这么大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多好办事啊，在中国教会里边这个思想也是非常流行的。人多钱多，十字架盖得老高的教会总觉得自己呢，不但什么都做得来，而且什么都做得比别的教会好。你能够想得到的我们都有， 讲到阵容坚强，赞美敬拜没有一个水平赶得上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新约旧约、青少年大班小班，应有尽有。拆船我们支持20个机构，福音布道会那只有我们才请得起名讲员，传道人从主任牧师到普通话牧师、广东话牧师、英语牧师、男牧师、女牧师，有老美为我们带青少年，老莫为我们做卫生整院子，警察为我们指挥交通，还没信主的老钟呢为我们做便当，长老、执事、秘书、专职音乐传道，结构组织章程的完美，运作的方法都可以比美外边的大公司。但是这样教会的危险就是真的会变成人多好办事，不用传福音教会都增长，信徒自己的儿女数目就相当可观，别人只要到了这个城，因为这个教会是全城最大的，在选择上这个教会总比其他教会要占很多的优势，日子久了，请问这个教会还需不需要用真正的信心？不需要了。这就好像我们在美国养尊处优的过日子，你不用担心明天会停电、会没水、会没有交通工具，也不用担心沃尔玛会缺货、会关门。你说我们还真的需要用什么火炼的信心吗？连机会都没有啊。当全教会落在这样安逸的假象，你不可能不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因为真的一样都不缺嘛。那怎么办？主耶稣除了要求教会踏出那个真真正正信心的脚步，能够受试炼信心的脚步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3个字在他的建议里，就是向我买。什么是买？买就是要花代价，在主的面前要有所放弃、有所枉费、有所牺牲。在教会里面任职的人应当有这个看见，就是不要容许教会往老底家方向发展。那什么是老底家方向？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已经一说再说，就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根本不要容许教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如果在教会服侍的人，他心里想的就是有更漂亮的建筑、更安逸的设备、更多的人、更大的名声，那你就是把弟兄姐妹带向老底家。一旦成为老底家，你再去向主买啊，事情往往就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做得了主的了。那怎么样不往老底家方向发展呢？或者说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怎么样真正的倚靠信心，而不倚靠积攒起来的财力呢？这些其实都和我们所说的教会运作息息相关。比如我们以前讲过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对外邦教会的形容与安排，他是从3方面讲的：恩赐、执事、功用。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却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或者我们可以说教会也是这样。大的教会、自以为富足的教会、一样都不缺的教会有什么特色呢？就是里边一定有很多闲置的、不发生功用的人，他是只来听到的。能够把这样一个教会运作起来，那肯定有很多人在那尽职了。但是你要教会不走老底家的路线，那就是从开头要注意教会不要有闲人、懒人、坐那儿不动的人。如果人数多到有一些人实在是没事做了，那就干脆分开，让他继续增长。这也就是主一再对各教会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全教会都在那动啊，就没有老底家的问题。或者换一个角度讲，就是什么事情你自己来，不要图方便，不要有了钱就雇人。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军队是需要操兵的， 这个操兵不是个人关起门来学习亲近主，这个操兵是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脚上尤其要套上平安的福音，当作可以走路的鞋。小羊生下来就要长大，信徒就要做门徒，门徒就要做仆人，仆人就要奉差遣做工人。但是现在我们整个教会的想法是反过来的，信主了，稍微有点经济能力了，就要请一个人来干什么？牧养我们。工人啊，仆人啊，都是那些特别有神呼召的啊，神选中的人去做的。我们呢，是被人家教导、探望、牧养、关怀的对象。哎，但是我们这群人能够在经济上、在物资上，让教会稳稳当当的继续存在下去。那教会什么事情都有人做了，我们也待得很安逸啊。教会就是我们可夸的地方，不可夸的是在自己。你如果有孩子，孩子从两岁长到十八岁，我们为什么还是在教会的儿童教育上、青少年教育上都是外包？你不能说我不会啊，什么样的人说我不会呢？就是没有向主买火炼的金子，没有与教会一切的需要、一切的问题同步成长的人才会这样讲。保罗说，我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连他自己都是一面做一面从主那里学习啊。我们现在的趋势就是多费点财少费点力啊，完全不费我的力最好。然而圣经从来没有这种向外包的例子，一定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自己起来把所有的需要都打点好了，还有力量帮助别人。如果从开头就把这样的观念以及这样的风气在教会里边养成，那所带出来的弟兄姐妹啊，是和大教会坐在冷气房里听到的弟兄姐妹相当不同的。我们就认识好几个小教会，人数不多啊，可是姐妹都学着司琴，姐妹都学着带孩子教孩子，转眼间孩子长大，他们也都成了专家了，至少在自己教会里边的服侍都可以自己担下来，没有一个闲人在那儿是什么都不做光听到的。我也记得我们自己刚得救的时候，有一群很火热的弟兄姐妹在一起，那时候每一次的查经聚会，要是我没有去接人请人或者带人，光是自己来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浑身不舒服。但是以后我们进到大的教会去看，才发现说，哦，原来这里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聚会就是来听道的，就是接受别人服侍的。孩子往哪个班里一送，自己往大堂里一坐，到了吃饭的时候呢，商家就给你做好了送来。教会里面到处都是闲人，但是大家以为这个是好教会，这个是正常的教会。甚至还有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说，我来聚会就是要安息的，我不是要忙的，真让你哭笑不得。但是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难道不是这样吗？老底家是一种时髦，你把弟兄姐妹都养成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安居乐业的羊群，那他不用出门也会迷路的。以前我们不是说过吗？老底家这个地方好呆呀，没有撒旦，没有耶洗别，没有巴兰，没有尼格拉党，甚至没有犹太人的逼迫，他们那个富足发财一样都不缺啊。尤其在这个中国美国经济发达的时代，这正是大部分教会所羡慕的方向，所走的目标。主耶稣劝我们向他买火炼的金子啊，但愿我们能够听得进去。但这才只是第一个劝告，接下来第二个劝告是，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这句话我们一听就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明白，因为白衣与赤身的羞耻是很明显的对比，一个属神，一个属肉体，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污秽的，一个是与主同行的，一个是沾染世界的。主在这里要求教会要丢掉一切不讨主喜悦的事情，要与世界分别出来。教会里面应该充满了这种追求良善、追求圣洁、操练敬虔、彼此警惕、激发爱心各样的风气。但主在这里所讲的 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啊，就是白衣与穿上，要真的探究起来，在圣经里面都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先说白衣吧，这是一个新约名词，因为旧约的时候祭司穿的衣服啊，虽然是细麻布去织的，却是杂色的，有金线，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因为这是在地上在帐幕里的服饰，也是主赐给我们在地上的遮盖。那白衣呢，不但是到新约才讲，而且啊，总是与复活与天上的服饰有关系。门徒第一次见识到这个白衣，就是与主在变化山上，那个时候主在他们面前不但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而且衣裳是洁白如光，洁白如雪。马可福音还加了一句，那个衣服放光洁白的程度是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所以你看，为什么主要老底家教会向他买这个白衣，因为地上漂布的漂不来啊。到了主复活的时候，在坟墓旁边的天使是穿着白衣，主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对门徒们讲话的也是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前面撒迪教会，主对他们的称赞与呼召都是说，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们要是往启示录的后面看，那就更多了，宝座周围坐24个座位的24位长老身穿白衣，祭坛底下向神呼喊的被杀之人的灵魂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后来约翰看见的那144,000人，加上没有人能数过来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的人，也都是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然后掌管七灾的天使从殿里面出来，身穿洁白光明的洗白衣，在最后的征战里面，跟随主耶稣的天上众军更是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既然这么多次讲到白衣，就表示这个白衣啊，里边是带着呼召，带着意义的。那启示录里边至少有两个地方很清楚的把这个白衣的含义为我们解明了。第一个地方就是7章13节14节，长老中有一位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你看这个问题不是约翰问的，是从神那里来的问题，要问我们的，要我们去明白的一件事情。穿白衣是什么，是谁穿这些白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约翰就不敢答了。7章14节，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于是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这个白衣的基本意义，就不是靠我们自己漂的白，而是用羔羊的血去洗白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个曾字不单指着他们在地上在肉身活着的时候，也在说我们这一些属肉体的污秽的人呢，一得救就已经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遮盖，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称义。因为这个宝血，在神看我们是属基督的，虽然里边是小儿子呢，外面却好像是披着羊皮，有大儿子香气的人。我们的天父也就照着这一个条件，让我们得到他的赐福，让我们得以承受他的应许，他的产业。但是启示录19章还有一个讲究，那里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昏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里尤其就是讲到教会了，心腹怎么预备好呢？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预备好了。 这个细麻衣又是什么呢？这细麻衣就是圣徒，这多数的圣徒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启示录里面讲了七次有福，和这些话有直接关系的就有三处。一个是16章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还有就是22章14节最后一次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都是讲到穿白衣啊。但是到底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教会所行的义呢？教会所行的义又怎么穿上呢？那我们最好再花点功夫去看看穿上这个动词，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穿上有三段最出名的话。第一段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节，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配置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把这一段连贯的念下来啊，保罗把住在身内这件事情称作地上的帐篷，并且把这个帐篷叫做必死的，把将来要发生的离开身子与主同住叫做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但是这个脱下与穿上呢，还不真的是说我们死了以后身体改变形状，而是说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这个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那个生命当然是讲到主的生命。为了这个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的过程，神正在培植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把圣灵赐给我们。那既然这样，当我们还住在这个地上的帐篷里的时候，还住在身内的时候，行事为人呢，第一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什么叫做凭信心不凭眼见呢？信心是指着将来的事情，我们要穿上的天上来的房屋，那一件主必在我们个人身上成就的事，不是我们今天的眼睛所能看得见的。第二呢，我们是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这个志向也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个得主的喜悦不但是今天，更是将来见主的时候。没有让神在我们身上枉费他培植的功夫，仿佛穿上了天上的衣服，免得被遇见的时候露出赤身的羞耻来。那这整个的讲论就与主耶稣所说的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吻合得非常好。但这个应当主要是讲基督徒个人，还不是讲到教会的白衣。什么是教会要穿上的白衣呢？ 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和哥罗西书第三章里头看见。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得到下一堂再继续仔细的讲。